开经本，第31面，最后一行看起。佛慈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色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借助慧目而生住者，我们从这一段呢看起啊。那么这是普贤菩萨第九愿，恒顺众生。这一愿呢，就是三种回向里面呢，回向众生的意思。经文里面最要紧的就是恒顺。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孝就是要顺，不顺呢就不叫孝了。顺里面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高度的善巧方便，在恒顺之中啊，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就是诱导啊亲人以及大众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才叫恒顺啊！不是说这看到众生做恶事，我们就跟他去做恶事，那就错了啊！所以他有高度的智慧，有善巧方便。这个这样才能做到随顺啊，可见的这是一门真的是大学问啊，而不是普通人呢能够做得到的啊。那么下面呢，这就是教给我们呢这恒顺呢哪些众生。普贤菩萨的智慧德能，可以说跟诸佛如来已经等齐了啊，没有两样的啊。这样的智慧能力啊，善巧，所以他恒顺众生的这个境界就不可思议了啊，非常广大。净虚净法界虚空界，这是将整个时空包括进啊，十方刹海，这个刹海是世界，世界无量无边， 用大海来形容啊，称为刹海。这个刹海里面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啊，这是我们平常在经论里面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菩萨没有一样不随身，没有一处不随身。从这个地方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所谓是大慈大悲啊，才真正懂得一点啊，这个大慈大悲的意思。下面呢，具体给我们指出，这是经上常讲的四生，四种生态啊，一切众生从生态上来说，无外乎这四大类：胎暖石化啊，这个四大类啊，这是包括经。后面接着说的呢，这就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差别啊，所以说依止差别啊，有些众生依大地而活动的啊，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啊，都是在大地地面的，有些水族依于海洋而活动啊，火风里面也有，这叫四大类：地、水、火、风。而生住，生就是生活，我们今天讲的活动；住是讲居住的住所。地、水啊，此地讲的这个四大不是普通的解释啊，这个就是讲啊环境，大环境啊，地就是大地，水就是海洋啊，湖像这个我们现在所晓得的，几乎所有的恒星啊，放光的星都是火球啊，像我们的太阳火球啊，太阳里面有没有众生呢？有，有一类众生必须在那样高温之下它才能生存啊，它要到我们地球上那就不能生存，早就冻死掉了啊，这是众生的种类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常识来判断，好像几千度的那个温度之下，那什么也不能生存了，什么都不能生存，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发现，哎，它可以生存。风呢是动的，啊，那么换句话说，它不是静止的，它在这个太空当中是活动，这个动呢特别。特别大，所以是这一类的。会有一空啊，一虚空的，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四禅天呢，四空天，四空天确实是一空啊，即诸会目，这个会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树神、花神啊，是神识啊，依附在花草这是被人称之为草木之神啊，是这一类的。这些讲的是依止的差别 下面呢说的是种类差别，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类不同，这个身体啊形状不一样啊，这底下讲种种形状啊，色身形状相貌不相同，数量也不一样啊，天人归除，这个寿命的修短相差非常大。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这些都好懂，不必一样一样去解释。种种欲乐，欲是欲望。这个生态不相同啊。欲望所这个受的乐呢也完全不同。人与畜生就有很大的差别。陆地上的这些这个野兽跟这个水族那也完全不同。此地所讲的是十法界的众生。所以每一条里面差别都非常的繁杂，都很大，种种异性，异是讲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行为，种种微异，都不一样。再往下看呢，是他的生活，是他的受用，这是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在人间，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村是村庄，村营居落，我们讲的乡镇，城邑，这是讲的都市，宫殿呢是居住的环境，这也各个不相同，这讲受用的差别。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前面是讲的人间，对我们来说是最亲切的，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除此之外，在六道里面有诸天，有鬼神，这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都包括了，六道里面都包括了，五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是我们在这个课诵本里的常念的四生九有。四生是前面胎卵石化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所谓的九有。它的意思呢，涵盖所有一切的众生，六道统统 都包括了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就是菩萨了，随顺众生的对象，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一样不随顺的。我们看底下文，如是等类也，我借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今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也。这是讲随顺的心态，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做到。我们对父母亲人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对一切众生？可是诸位自己在此地一定要明了，佛在大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菩萨如果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成佛不简单呐、成佛要孝顺一切众生呐、那不只是父母啊，你也做不到，做不到成佛没指望了。所以成佛能令九法界一切众生尊敬，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中国古代孝子是被社会尊重赞叹的啊，孝行可嘉了。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才恍然大悟啊，佛才是最孝啊！啊，孝道真正讲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佛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所称赞的啊，所尊重的啊，为什么呢？他的孝行是究竟圆满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学佛，从哪个地方做起呢？从哪里学起呢？从哪里下手呢？观经三福里头第一句告诉我们：孝养父母。从这点学起，这叫学佛。然后能把孝养父母这个孝行扩大，孝顺一切众生，你就成佛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法，我过去在讲习当中也跟大家报告过，佛法没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谁能究竟圆满的尽孝成佛？这是佛法的教育。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大乘人修行就是从地藏法门修起。有地藏， 扩展到观音的慈悲，再提升到文殊的智慧，最后是普贤菩萨的实践的。这个孝行呢才真正圆满。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要重视，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做不到要心想往之。要向这个目标啊去走。这叫学佛。佛法在国外弘扬，确实非常困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外国没有孝道的观念。他们的字典里面，词汇里头没有这个文字。他们的头脑里面，细胞里头没有这个概念。这个东西问题严重了。这是难。现在由于这个大众啊资讯传播的便捷，交通便利，西方的文化了已经把我们中国同化了，于是我们中国现在年轻这一代人跟他讲笑他也不懂了，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古老的这些典籍教训他们来看都非常陌生啊，听起来呢像讲神话故事一样。而我们这一代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榜样给他看。纵然听到了他从来没见到。于是乎他在里头打了很多问号了。这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大乘佛法精髓，延续我们讲续佛慧命的一个重大的难题。古人所谓言教不如身教，你要做出榜样给人看了，人家才会相信啊。能说不能行，这样教化现代年轻人，恐怕很难收到效果。所以我们四众同学真正要发愿说自利利他，弘法利生，续佛慧命，一定要以身作则。我们今天不能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没有办法影响我们周边的人。所以这一段教训就非常非常重要。这几句经文对我们来说可以说不太难懂，底下呢有很深广的意思，我们多少要略说一说。与诸病苦为作良医，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佛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个几句话告诉我们，随顺当中应当要做的一些纲领，一些原则。病苦，哪些是病？佛门里面称佛陀为大医王，这就说明了一切众生都有病啊。生理的病是之末，心病是根本啊。心要没有病，就不会做凡夫了。他做了凡夫，心就有病了，就不正常了，才去搞六道轮回啊。所以六道轮回是病中的现象，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境界啊，是病人的幻境啊。我们在六道里面搞了这么久了啊，无世界以来就堕落在轮回里面，这病不是一天的，真叫根深蒂固啊。唯有佛与大菩萨才是真正的良医啊，给我们治这个病。通常我们就这世间人来说啊，我们人生病不外乎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生理上的病痛，古人所谓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多半是饮食不卫生啊，像这个最近几天天气变化啊，穿衣服不谨慎，受了风寒啊， 吃坏的东西了，这是属于生理上的病。这种病呢，医生可以治疗，第二一种的病啊，叫冤业病啊，这种病在现在社会上啊，在本省，在外国，我们常常遇到。他的冤家债主啊，找到他了啊，这就我们俗话说，有鬼。有魔鬼呀，缠绕他，他很痛苦。啊，这个叫冤业病。这种病呢，医药没法子。啊，它不是属于身体的。医药达不到的。必须要懂得跟他调解啊，这个魔鬼找到你了，总是在过去跟他有过节，与他呢有恩怨啊，他是来抱怨的，来报复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世界没有不能化解的冤仇啊！我们佛门里面种种超度的佛事，都是劝导在调解。这个调解他要接受了，他就走了啊。那么大家几乎都知道的。水忏，水忏就是誓愿解结的嘛，就调解的嘛。啊，悟达国师跟他的前世的一个冤家对头吧。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所有一切佛事来调解的是属于这一类的。哎，你伤风感冒的时候，你去做什么法事超度也没用处。这个要知道的啊！可是你真的被一些冤鬼天天跟到你、追到你的时候，搞得你身心不安宁的时候，那个找医生是一点用处没有的啊！所以晓得那个病的根源在哪里。第三种啊，是最麻烦的，叫业障病啊，就是自己。或是过去生中，或是这一生当中造作的罪业太多太重啊，所感得的这个业障病。业障病既不是冤鬼找你，也不是生理的病，所以这种病的时候，医生也无可奈何，超度也无济于事啊，这是最麻烦的了。可有没有救呢？有救。用什么方法救呢？消除业障啊，这就是佛门常讲的修忏悔法啊。我们十大愿王第四，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你这个病就好了啊。那要诚心诚意的去忏悔。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行。啊，你这个身体可以能够恢复。啊，所以这个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学佛的人都知道修忏悔，这个忏悔的精义啊，那个精华真正的意思都 懂得的人不多。因此我们修学忏悔法门所收的效果不大啊，这就是对他的理论的方法境界没有彻底明了，这关系在此地。要是彻底明了了，诸位要晓得忏悔法能治医生啊，跟所有一切法师都治不了的病了，他能治。那么我们要问了，如果我们身体有了病了，我们修忏悔法能不能治？能治。妖魔鬼怪缠缚我们的冤家债主缠缚我们修忏悔法能不能治？也能治啊，因为一个人恢复到身心清净了啊，这个冤家债主看到你智慧福德都现前了，他也得退让三分啊，虽然给你有冤仇，你的福报正在旺的时候现在不找你，等到你衰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啊。所以忏悔法不可思议啊。于是佛门里面无论哪一种经论，这个真正依照这个经典里面理论方法修行的都叫做忏法，忏法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修净土有净土忏法啊，修般若有般若经的忏法啊，法华经有法华的忏法，华严有华严的忏法，古来大德都编的都很多。过去灌顶法师跟我们说啊，灌顶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如果这个人罪障啊太重太重了，这所有一切忏法的什么都忏不了的罪业，那个罪业极重啊，所有忏法对他来讲都没有效果啊。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决定有效的，念阿弥陀佛。知道这个事实的人确实不多啊，方法最简单，效果最殊胜啊！为什么呢？念到心清净，心清净呢，身就清净啊，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讲啊，常常提醒大家了。佛跟我们讲一切万法的原理，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法的总纲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全是从妄想生的，你现在妄想没有了，完全是正念了，心清净了，身也清净了啊，身体里面这些组织细胞组织通通都恢复正常了，你还有什么毛病啊？这就是说明灌顶法师所讲的啊，为什么这句佛号能消一切消不了的业障。就是清净心的，这个清净心也叫念佛三昧。 我们必须自己明白了，自己认真去做了，我们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别人，劝别人啊，他才会相信呢。假如说自己一身的病痛，要劝人家，人家怎么肯相信呢？在过去，地贤老法师有一次生病，大概病得很重，被印光法师知道了。好像文钞里头有，印光法师就写了一封信给地贤法师。你是讲经的法师，怎么可能生病？你生病，你讲经时，谁肯相信？这个有道理呀！你自己理论也懂得了，方法也懂得，为什么不修呢？这一修，病就没有。所以印祖那一封信呢？对于这个地老法师良药啊！这一真忏悔，一真修行，病就好了。所以这个是确确实实有理论呢做依据的。这个里头并不是神通。也并不是感应，是个道理在其中啊，它有理在呀、有理当然就有事啊，这是与这个病苦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帮助他消除他的心病心病不外乎烦恼、妄想、疑惑，不外乎这三种疑惑也很严重大乘经上常讲，疑是菩萨的重大障碍这是三种大病第二呢，于是道者失其正路，道是路啊，是方向，是目标啊。世道啊，就是迷了方向迷了，目标错认了世间有一些人。把天堂当作究竟，这是目标错认。天堂不究竟，为什么？六道里边，印度有一些高级的宗教，他们修定能够达到四禅天，能够达到四空天，那相当高明了。把四禅四空当作涅槃，这也错了这个是目标错了目标错了就跟着错了他到那个目标的路没错，他心目当中求的永生，心目当中求不生不灭，那这个路错了这个修学决定不是永生， 决定不是不生不灭。啊，一般人升天，修福升天。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修十善业道啊。单凭修福升天，只能升到四王天、桃李天，再往上面去就不行啊。所以单单凭福报，最高只能到桃李天啊。桃李天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中国古书里面所称的上帝，都是指的这一层天。往上去，单单呢修这个福是不行的，要修定。